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1月26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刚才呢这个设定又出问题啊，弄得我这着急。哎，这没办法啊，这两天一直闹这种小事儿。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美军集结到位，哈梅内伊已经转移到了地下。现在看呢，有人现在已经开始下赌注了。我看有专家讲，那个 Polymarket 有人一下下了30万的赌注，赌1月31号。是吗？就要开打了吗？咱们再观察啊。另外说到加拿大，这不是说给加100%关税吗？贝森特出来上节目给解释了一下，等于这件事儿又没事了。大家知道川普给加拿大加关税，如果您脑子好的话还记得给加了多少次了吗？一开始一次两次三次，我认为这个100%应该是第五次了。每次呢完了又撤了，过两天又来了，等于这次呢又没事了。那发生了什么呢？咱们看看贝森特的说法。另外说到明尼苏达这个枪击案，应该说在众目睽睽之下，有大概4-5个角度的视频反复的佐证，交叉比对这件事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打了10枪，有一种说法打了11枪，就对这么一个手无寸铁在那儿倒下的那么一个人，照那儿啪啪啪干11枪，大家能想这有多大的仇恨呢？这可怕吧。我认为这件事儿还不是最可怕的，还有比这个更可怕的，一会儿咱们分析一下啊。今天呢花一点时间重点说说张幼侠的一些后续。华尔街日报呢魏玲玲他们果然开始大显身手，他们接到了一些内部知情人士的透露。应该说呢，现在此时此刻中国的政治环境能掏出这种料来的，一定是官方的有意放风啊，让他们呢等于是奉旨放风，故意把这种消息通过华尔街日报把这种情况报道出来啊。没有人敢为了啊跟美国记者逞这么个能，最后那肯定能找到你，这不是闹着玩的，一定是奉旨放风。那咱们就看看，那这次的放风给张幼侠定了3宗大罪，这一看这哥们儿牢底坐穿了。不是发小吗？不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不是铁哥们儿吗？给他看着中央军委看了10多年，到最后来了个牢底坐穿，这非进秦城不可呀，这是为什么呢？这我也感到非常的不理解啊。另外呢，今天跟墙内的一位朋友聊了聊，这一点我倒是同意，等于习近平到现在呢上演了一次推倒重来啊。我这标题里这倒字还是错的啊，一会儿回来把它改一改。等于习近平呢在一次军改之后到现在拿下张刘二人这两个大头，到此等于全面的来了一次二次军改。那这次二次军改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打台湾吗？分析下来主要是为了他的政治安全。所以说这个呢一会儿说说我对这方面今天新的观察。那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那今天看到了更多大量的那位阿里克斯赤手攀爬台北101大楼多角度的画面，有无人机拍的各方面的画面。应该说这不是个一般人啊，整个过程中的那种从容淡定令人是叹为观止。在那种情况下也不知道个害怕，这人是真不是一般人啊。我今天看了很多，因为他那个镜头他经过剪接之后变得非常的惊悚。 看了半天，应该说某种程度上治好了我的恐高症啊。原来我看着这我不行，我手脚冰凉，看这个就着急。应该说好一点了。到最终这到底给了多少钱，这钱我算是给打听出来了。有这种报道啊，他是跟奈飞进行的合作，$500,000。那边呢要从头到尾拍一个完整的纪录片，那这个纪录片还没出来呢，这大概还得一个月半个月人家才能完整的，事后还要补很多的采访，应该说整个的那个纪录片在奈飞很快就能看到。$500,000，这是这一笔。那当然101啊什么的，贾老板那儿各方面也得多少给点吧，各方面的赞助多给点，你看赖清德什么的大家都很激动啊，蒋万安什么的大家都激动的不能自持啊，怎么也得给点。我相信这一把$1,000,000大概是有了，真够厉害的，他太太都央告他，咱就这最后一次了，咱不爬了。这哥们儿干过4-5次，应该说现在是领先世界各路群雄的那种壮举，大家感兴趣您去搜搜他啊。说到之前呢，爬101有过一次，就没有安全绳徒手攀爬，但是那次呢没有官方的许可，法国的一哥们叫罗伯特，号称蜘蛛侠，他直接自己他就爬了，爬上去了啊。结果今天呢我看他第一时间也给那阿里克斯表示了祝贺，他们都是哥们儿，说你这厉害，你花了91分钟，他当初花了4个小时，因为他没法训练嘛，他也没法进行啊这个提前的安排，走走场子摸摸路都不可能嘛，他当初爬了4个小时，最后爬上去了，眼看就到地儿了，被警察给带走了，最后还给他进行了罚款。这是上次啊，那是一位老英雄，但这次呢应该101就封关了，以后就应该就不让爬了，是这么个概念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日本方面的新闻。那大家都盯着现在的选举，共同社刚刚完成了一个电话民调，他这个是比较保守的，一般现在的民调都要结合着短信和网络加上电话，它有几成几成的比例。共同社呢它比较老派，它还要挨家挨户的打电话啊。那到现在为止投票的意向，自民党的受访者达到了 29.2%， 还是没破 30%。那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搞的这个中道联盟是 11.9%、也很低了，也不高。那对于高市早苗解散众议院的决定，还是之前那几个民调的结果，反对的人是多的，反对的占 47.3%， 赞成的 44%， 其他的几个民调也是这个意思啊。关于小选区的投票意向，这个很重要啊，在后边这小选区和总民调怎么回事，以后再有的是时间再给大家解释啊。这一下呢，支持自民党候选人的现在是40%，这很高了。支持在野阵营的是22.8%，还没有决定的还有34.9%。也就是有35%的选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这里边没有政党色彩的很多都是妇女，因为女士好像平时对政治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啊，家庭主妇这是比较多的。哎，这次高市早苗的潜力就在这里边。那对中道联盟觉得他们怎么样啊？对这个不期待的达到了67%啊，觉得他们没什么希望。现在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在共同社这里边是 63.1%， 比上一次的内阁支持率的调查下降了 4.4%，就是大家对这次呢突然举行选举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这个是有了。 另外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新闻，这个是有正好在东京的朋友啊，也给我传来了这方面的照片。他终于在网上抢票啊，他抢到了这个票啊，也就是昨天1月25号，是上野动物园熊猫的最后一天参观日，就没有了。整个这个当时在网络上公布的这个名额4400人，还分时段的，他很啊，就是大老早就在那儿抢啊，最后他终于带着俩小朋友去看了一眼这个熊猫。25里边中一，你就知道他这个难度有多大啊。最后呢去看了一眼熊猫，他跟我讲他们家老大7岁，老二4岁。一开始呢这就高高兴兴蹦蹦跳跳去看熊猫吧，结果看到了那熊猫现实的啊，多长时间就得赶快走，俩孩子一直在那儿哭，一男孩一女孩，就舍不得嘛，一个叫小小，一个叫磊磊啊，这都是在这儿出生的两只大熊猫，他们大概从他4-5年前出生一直到现在看了大概得有10几次了吧，每次回去都买一个小玩偶啊，他是小小，他是磊磊，结果现在这俩小熊猫给送回去了。哎，你说呀，要不就说你就中国就干这事儿啊，以后就没有了。啊，他说那解说员也特别那什么煽情啊，就说大家好好看一眼啊，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了。弄得这孩子们哇哇哭啊，你说这个。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呢，泽连斯基是做了一些表述，他到立陶宛访问去了，访问的时候接受采访，他说了一些话啊，咱们摘那么几个片段。他说，对我们来说，美国的安全保障是最为重要的安全保障，说这个文件已经100%的准备好了，对方也都同意了，都商量完了，我们正在等待合作伙伴确认签署的日期和地点，对方已经同意，文件签署后将送交美国国会和乌克兰国会来进行批准。啊，这个呢，实际上文件的草案，这个已经在美国参议院，他们已经拿到了这个副本，应该说问题都不是特别大，这件事儿已经解决了。然后说到眼下的谈判呢，他讲说乌克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把领土拱手让给俄罗斯。说这是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立场上的根本分歧，美国正努力寻找妥协之道，两边都在这顶着，那美国在中间一直在想办法。小泽讲，包括美国，包括所有各方都必须做出妥协的准备，不妥协大概是不行了啊。美国正在找这个办法。他也讲，在阿布扎比的谈判期间，整个这个20点和平计划都得到了详细的讨论，每一条都讨论了，出现的问题是比较少的，应该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那实际上就是美国搞了一个折中方案啊，搞一个自贸区，甚至美国还在里边啊，将来都可以免税向美国出口，你看我给你这么多优惠的条件，大家还不答应吗？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了。然后他也讲说，乌克兰在2026年技术上就可以开启所有加入欧盟的谈判，2027年将全面具备加入欧盟的条件，有希望啊，这个有希望。那你说欧尔班呢？欧尔班，匈牙利欧尔班前两天讲了，只要我在，100年都不会同意你加入欧盟。但问题是今年4月份你就要参加选举了，你还选得上吗？这次这个选举，欧盟包括各方面可是下了大功夫的，一定要在匈牙利内部里外配合，一定要干涉匈牙利这次的大选，一定要把它给翻下去啊！这次欧盟那几位都下了功夫了，我相信这次啊，4月份他现在的民调已经不行了，如果他要不在里边使一些手段的话，正常的话这次他是完蛋了啊，欧尔班。另外呢，1月25号是泽连斯基的生日，他在昨天 正好跨越了48周岁，很了不起啊！这是一个我们很多人心目中他并不是很完美的一个人，但是确实是我们心目中很多人的英雄。这一点啊，在当今这么一个草台班子的世界、小人物的时代，现在有这么一号人，我认为呢，这个确实让很多人都激动不已了。另外，到了立陶宛，立陶宛给了1亿欧元来支持乌克兰，近期啊，这些国家向乌克兰紧急移交了6000多台大型的能源设备，用于帮助紧急修复。那欧盟干这个，斯塔默呢？斯塔默和川普通了一个电话，讨论了对乌克兰的支持。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朝着实现可持续停火的方向取得进展。另外呢，我估计斯塔默主要还是讲，你看那儿正谈判呢，结果俄罗斯冷酷的向乌克兰进行猛烈的空袭，你这什么情况？后来他讲啊，开展外交努力的同时，必须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野蛮袭击。一个是你得管管普京，第二你得给乌克兰东西啊。我估计斯塔默是坐不住了啊，赶快跟川普通了个电话。那俄罗斯这边呢，俄罗斯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他宣布，川普已经收到了访问俄罗斯的邀请。美国那边都没公布，现在俄罗斯这方已经公布了。这是什么意思？我给你邀请，你已经同意了，你已经接受了。有过去很多发邀请，那我不去，我不接，那等于他就不会宣布嘛。所以说这次呢，可不是什么放风，这是俄罗斯正式外交级别的一个信息释放，是俄罗斯啊单方面主动就把它说出口了。你美国感到被动不被动那就不管了，什么意思呢？川普可没到过基辅，现在啊要拉川普先去莫斯科。首先呢，这一次大概就是说，那你不是要和谈吗？那如果和谈一点可能性没有，各方面一点没机会，那普京也不会叫川普去，川普也不可能去。那到那儿啥也没搞成，我在那儿怎么交代啊？那不可能去的啊！所以说这是一方面。那既然普京开始邀请川普去，川普那边也接了这个邀请，说明眼下呢，人家双方的勾兑啊，对目前的这些情况，应该说，普京也准备下这个台阶了，大概是有商量。当然有很多说，那俄罗斯显示川普是我们这边的人啊，他故意做出这么一种姿态，这个是不用质疑的啊，这个我都同意。但是咱们里边愣找里边的积极因素的话，如果要是川普真的到了莫斯科，到那儿接受这个访问的话，应该说呢，那普京就准备做出一些妥协了。所以说这个里边还是有这么一点儿积极的因素啊，硬找的话还是能找到这么一点的。那下边说说格陵兰怎么没信儿了？这从达沃斯回来这么多天了，川普这么多帖子里边，那天不是一下一天发了80多个帖子吗？转天又发了20多个帖子，那这100多个帖子里边到现在没有再提格陵兰了。哎，不是后边都有工作小组，欧盟的、丹麦的、格陵兰的都组团奔华盛顿，然后卢比奥要跟他们切磋一下下边的事该怎么办。哎，怎么这事儿没进展了？很有意思啊。说川普呢，在达沃斯论坛上告诉全世界，他已经搞到了一个安全框架的协议。结果美国的将军叫阿里克斯·格林克维奇，这是什么人？这是个4星上将，他是美国的高级将领，同时也是北约的指挥官，他是军事方面的头。别忘了啊，吕特他只是个秘书长，他是个文职，这是军职的最高指挥官。他讲，我也是通过新闻报道我才知道有这件事儿的，我们事先完全没有讨论过有什么安全框架，我完全是通过新闻报道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儿。 说是尽管其他报道说我们进行了一些军事方面的安排和讨论，他讲这并不属实。你看了没有，这么一个四星上将，他美国的将军，当然他也是北约的指挥官，为了保住北约的信誉，竟然在国际媒体之前公开和他的总司令唱反调。你不是说有一个什么框架吗？我是头，我都不知道有这么档的事儿，我是通过什么新闻我才看到这件事儿的。他公开把这件事给否了，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他没进展了。因为说到后边的具体的军事安排就得他去了，吕特去，他知道什么呀？还是那句话，所谓的框架协议什么小组谈判现在全没下文了。啥意思？川普对如何加强格陵兰的防务实际上是没有兴趣的，要有兴趣要做他早就做了，他早就能做啊，这个不用再签什么新的东西。所以说这次的噱头，这次的关注点是什么？是国旗，是主权，要把格陵兰拿下，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这次是整个这次大戏的主要内容。那现在这件事呢已经死了，川普也对这件事就没有兴趣了。至于在那儿怎么派兵怎么保护，他说的那些理由，什么中国俄罗斯威胁，全是鬼扯，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原来你在那儿住着40,000多美军，为什么你自己捡到150啊？没人轰你啊，你为什么自己捡到150啊？你说那儿有威胁日益增加，那你为什么撤军呢？所以说那都是借口，那都是什么，关键我要拿你的主权，现在拿不到了，那儿的事儿我往里边花钱，我在里边再恢复到30,000人，我有病啊，他才不干呢。所以说这件事儿基本上俩字儿凉了。下边说说伊朗，先说美军。是美联社、路透3-4家媒体的报道，说美军在中东的集结已经到位，甚至五角大楼宣布它的激光武器都进入了部署阶段，就反导弹的那种激光武器。以色列参谋长称，以军也已经准备就绪，来配合美军的中东行动。各国飞往或者是途经以色列的飞机现在都在避让啊，反以色列那儿基本也不去了。在黎巴嫩啊那边，说到他那边的西海岸，他们看到了大量的以色列和美军的无人机在进行盘旋，进行侦察，在进行准备。林肯号航母舰队他们抵达了阿拉伯海的北部，那你进去啊，那里边不有一个波斯湾吗？有一个像惊叹号似的那么一块，他不敢让他进去，因为那个太狭窄了。你要这那么大个军舰跑到那里边去，那伊朗真的是有可能把你击沉的，因为那个离岸边太近了，他不想冒这个险，就停在了阿曼湾的外边。大家找那地图啊，就能看到。然后利用周边的军事基地和以色列协同作战。这里边它有5条重量级的驱逐舰，那个都是能发射战斧导弹的。同时以色列的空军各方面啊，来打掉伊朗的防空和指挥节点，然后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展开攻势来虐它。现在这个基本都已经安排完了。另外呢，美国这不是一架两架，大批的大型的运输机和电子战军机，他那个咆哮者号正在中东这块啊进行各方面的安排和侦查啊，正在运作。以色列这边呢也有动作，现在已经开始检查所有医院的备战的状态，血浆的储备，地下室里边病床的安排又恢复到当初的那个状态，这就开始了啊。打还是不打？以色列第13频道有这么一个报道，以色列国防军的官员一直向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司令来施压，这两天正在那儿去访问去了，说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话，整个的目标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军事设施，他们自己都有那个清单啊，我给你这些你打这些目标。他讲目标你得升级啊，要打击那些涵盖着政府机构、导弹系统或者是那些核心的基础设施。 所以说要打就把那些维持国家运转的关键命脉都把它给打断啊！以色列是恨伊朗不死啊，那奔死了干你得啊！蜻蜓点水炸几个军事机构那没什么意思。当然第十三频道也讲，现在呢并不是意味着双方已经搞成了一个什么协议啊，双方呢还处在这么一种讨论和说服的这么一个阶段。反正按照以色列的意思呢，要干咱们就把伊朗政权把它干了啊，这次呢要给他带走啊，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法了。干吗？白宫内部还是有一些争议的。以色列今日报有这么一个报道，文章的标题是这样的，说除了库什纳和维特科夫之外，川普身边的大多数顾问都支持对伊朗发动攻击，特别是副总统万斯赞成这项军事行动。也就是在打伊朗这件事上，万斯和海格塞斯他们俩是支持的啊，他们是激进派，我相信卢比奥大概也是赞同的啊。现在就是这俩特使对这件事呢还在拖后腿啊，这俩鸽派嘛。这是美国这边，下边再说说伊朗这边。伊朗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席萨尼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讲，针对敌方目前的军事部署，伊朗的武装力量已经进入到全面的戒备状态。萨尼讲说，伊朗正在监测所有地区的敌对的动向，军队已经手扣扳机随时待命，一旦遭到任何形式的侵犯，伊朗将发动猛烈的反击。打击范围他特别提到，从霍尔木兹海峡到美国在内的所有的利益网，回击手段将远远超出敌方的预判。我不光炸以色列了，我这次涉及到了霍尔木兹海峡，他提出来了啊，我断全世界的邮路，另外我甚至对你美国都发动攻击，那他想什么招那就不知道了，恐怖攻击啊，或者是这方面的吧。另外伊朗发布了紧急的航行通告，他们已经关闭了领空，禁止低空目视飞行规则和通用航空飞行，为期90天。他自己损失当然也很大了啊，对整个的航空，你想航空都没有了啊，对他的损失也是很大。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在高级安全和军事官员警告美国发动袭击的可能性之后，大家都在劝啊，他这是他的说法了，说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转移到了德黑兰一个设有多层隧道的加固的地下掩体，他那好几层地下城啊，跑那儿去了。那谁管事儿啊？伊朗媒体的报道说，最高领袖的第三个儿子马苏德·哈梅内伊已经接管了最高领袖的日常职责，来担任啊政府部门和这个神棍中心他们之间主要的消息的渠道。也就是佩泽什吉安他们总统那边办点什么事得请示他呀，哎，你就告诉这老三马苏德，然后他去跟他爸说。什么概念？也可能佩泽什吉安他们都不知道哈梅内伊现在藏哪儿了啊！这是人家伊斯兰革命卫队自己的一个小范围啊，对那帮人已经不信任了，哈梅内伊已经藏起来了。所以说这次你要打，尽管以色列可能对伊朗渗透的应该说很有成效，但这次能把它干到什么程度，我是有点怀疑了，我是有点怀疑的啊。这是整个打仗的事儿。另外呢，美国的《时代周刊》他登了一篇东西，这个挺令人震撼的。伊朗卫生部有两个高级官员告诉《时代周刊》，仅仅在1月8号和1月9号这两天，在伊朗街头就打死了超过3万人。打死了超过3万人啊。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消息人士告诉伊朗国际电视台，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在1月24号发布的一个报告显示， 被神棍政权杀害的抗议者超过了36500人。两天的大屠杀，1月8号和1月9号，说这在整个这个国家的抗议运动史上前所未有，这是伤亡最惨重的两天大屠杀。说1月8号阿梅内伊下令最高全国委员会要不惜一切手段消灭抗议者，然后安全部队给下边的明确的命令就是格杀勿论，毫不留情，毫不克制，两天干死3万多。这是时代周刊对这件事的报道。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之下，那下边你比如说这美国真的打了，有很多朋友就讲，你说这玩意儿这国际法什么的等等就别扯这个了，现在都丛林了，那卡尼都讲完话了，我们都已经进入新时代了，梅尔茨他们都跟着讲话了，冯德莱恩他们也都认可了，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了，就不要再说过去的那个陈词滥调了，现在呢在干两天杀了3万多人，你不锤他等什么呢，这个差不多该干就干吧啊，咱们也得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更新一下我们的思路了，这不行了。来下边说说加拿大贝森特上节目了，为什么呀，就是为了今天的股市嘛，我看今天股市咋着了，今天在跌嘛，道琼现在是跌了，这是盘前期货是盘后我都不知道了，跌了100多点啊，刚才说到120多点啊，然后呢现在是48900，又从49000又下来了，然后标普呢也从6900也下来了，跌了18个多点。这肯定的呀，这哇今天日本怎么了，今天日本一下跌了1015点，跌了将近2%了，从53000又跌下来了。所以说今天这个他肯定是为了这股市他得提前讲话，他说什么了呢，那川普说了个加100%关税，这什么情况，贝森特做了个解释，只有加拿大和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才会对加拿大征收100%的关税，他特别做了一个提醒，美墨加这个北美贸易协定是禁止加拿大和非市场化的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昨天在节目里给大家做了这个解释啊。你要说川普责备加拿大完全有道理，你到那儿你去签协议啊，一个协议八个备忘录，你什么情况，对吧，那我是有权治你的。在2020年7月他们要重审这个美墨加贸易协议，到那时候我可以终止的，但你要说给人加关税，这哪条说的你可以给人加关税呢，那倒没有了。那怎么解释呢，加拿大是做了一些解释。那加拿大和中国最近宣布的这个协议是什么呢，卡尼解释了一下，我们这不是自由贸易协定，我们这是什么呢，我们这是一个贸易争端的解决方案。什么贸易争端，你看我跟着拜登当时呢给中国的电动车加了100%的关税，然后习近平呢就对我们的菜籽油那个菜籽儿啊也加了多少%的关税，我们产生了一个贸易纠纷，那现在呢那我就降低中国的汽车关税，但我给加了配额了，就可以进一点儿5-6%，然后你把我的菜籽油和农产品的关税给我去了，哎，我解决的是一个贸易争端，我没有跟他签什么贸易协议，他是这个意思啊。而且卡尼也明确讲，我不打算和中国签署什么自贸协定，他也讲根据美墨加协定我们承诺不会在事先没有通知大家的情况下和什么非市场经济体签署自贸协定，我们无意和中国包括其他的非市场经济体签这类协定，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就解决了一个贸易争端啊。贝森特也认可，那大概是这么回事吧。所以说现在看什么100%的关税的方案已经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了，这件事儿呢已经这是第几回了就不知道了啊。川普每次那上一次是为什么呀，是因为那个是谁呀、啊、老福特叫什么那个省长啊，那不是给做了一广告，给他加25%或者加35%，这不是紧着在这折腾，已经第4回第5回了。这次呢贝森特提前解释，这次又没事了。 又没事了啊，是吧？今天的股市肯定是跌，这个是很多朋友提前都预料到的。来，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明尼苏达这次的枪击杀人案仍然是各大媒体绝对的头条主角了。说到呢，今天很多朋友都看到了国土安全部那位女部长诺姆啊，她公开这么讲，当时是有一名男子持着9毫米的半自动手枪接近了美国边境巡逻队的警员，警员试图缴械，但持枪嫌疑人反应激烈，看起来呢是这个人故意来到了现场，意图造成最大程度的伤害并杀害执法人员。这他不只讲了一遍，他在上几个节目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然后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他们的声明里也讲说，这个普雷蒂这小伙子手持手枪接近了这个边境巡逻队人员，看起来试图屠杀执法人员。他的部长那么说，然后呢他们部里边发的社会的声明是这么说。我们都知道现在你要观察关心这件事儿的话，大概现在有四五个角度的视频都看到了当时整个发生了什么，就跟我们昨天我看到那两个视频交叉比对的情况啊，进一步的证实了。两位女士啊和这个 ICE 的人可能是有一些对峙，然后追上来喷啊什么什么这个辣椒水还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然后呢有一个女士摔倒，然后呢这个普雷蒂当时就站在边上拿手机拍，赶快就上去是试图来保护这个当时已经趴在地上的啊这位女士，结果就和这帮人就撕巴起来了。啊，最后几个人把他给撂倒到地，他手里一直举着这个手机。最新的一个画面是一位女士拍的，就在这个在底下有一个人一直打他的头啊，那几个人试图控制他摁着他，然后这时候有人有一个人喊哎，他身上有枪，这个确实是有这句话的。然后呢这不是看到有一个啊 ICE 的人戴着一个红帽檐的，是哪个运动队的一个帽子啊，他呢把那只银色的手枪给拎出来了，他就转身就走了，就往车里就奔车里走了，然后一秒钟之后身后的枪就响了。现在有这个啊有人仔细的数，因为有近距离的拍照嘛，说两个特工共朝普雷蒂打了10枪，是有一个人就是直站着，他当时普雷蒂离他也就有半米远吧，那个头的背部啊基本上就对着他，对着他的头的背部连打5枪，然后他就脸朝下趴在地上以后，另外一个特工加入，两个人连补了5枪，他已经不动了啊，趴在地下纹丝不动了，又打了5枪，就怕他死不透。当然有人说打了6枪，有人说加起来11枪，现在呢看到更多的报道是10枪。大家说你说这得有多大的仇恨，谁认识谁呀、啊、就干这事儿啊。那你说这种情况呢，大家说你那个带枪对吧啊，当然啊在打枪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特工喊他的枪呢，他的枪呢，就是他们之间可能也没有看到另外的一个特工已经把枪掏出来，整个过程中啊这普雷蒂双手是没有握过他的枪的，他是从他的那个枪套里边把那枪给拔出来的，可能其他的那几个 ICE 特工没有看到他的同伴已经把枪给拎走了，认为他身上还有枪啊，他们就开枪，是这么一个概念啊。那你说这开枪，你带着枪你站在那个 ICE 旁边，你这东西合适吗？这里边啊，明尼阿波利斯的警察局局长讲说，普雷蒂他们经过这个合法的验证，各方面都证实他持有合法的携枪许可，而且从始至终他在和警察把他摔倒整个的过程他手里一直拿着的都是手机，从来没有举着过什么枪，就是国土安全啊，他那部长讲的那个就不可能。然后 惹恼了，那不是川普的有一个朋友叫埃萨伊利，这是洛杉矶的一个检察官，他说你这个带着枪对吧，靠近执法人员，这很有可能在法律上人家向你有正当理由开枪的。结果川普的大本营，这可是川普的铁票，也就是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川普是非常支持他们的啊。说到禁枪，这步枪协会在美国的势力那老大了，这帮人急了，说你们现在这种说法是非常危险和错误的。他直接讲，美国的第二宪法第二修正案是保护美国人在抗议时携带武器的权利的，这一点联邦政府你必须尊重，不得侵犯，这是你的我们的权利，这是合法的。从头到尾这个人手里一直举着的是手机，像什么诺武说说着他什么挥舞着枪支冲向啊执法人员，还试图大规模伤害啊他的那个啊部里的声明讲甚至要屠杀这帮什么执法人员，纯属是鬼扯啊，连步枪协会这帮人都看不过去，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说到这儿呢，我认为这杀人的场面这确实是令人震惊啊，今天全美国那正好是周末嘛，那他那是礼拜日嘛，啊，今天的人就更多了啊。另外当然现在不巧了，将近两亿人，现在那大雪那都非常可怕的啊，气候比较恶劣，可能出不来那么多人，但是在明尼苏达那可是几十万上百万人的人在那儿聚集啊。说到这个可怕的事件，我认为呢最可怕的还不是打死这个人本身，说说我的观察。现在眼下我认为最可怕的就是无论从川普到万斯，一直到司法部长，到国土安全部长，一直到这个 ICE 的负责人，包括现场他们那个队长等等，从上到下公开的歪曲事实，在这撒谎，我认为这个才是最可怕。说到这件事儿，这可不是什么政党之争啊，因为我们是这个党的，所以我就啊一定要护犊子，我一定要往这边说，这也不是为了什么推卸责任的巧言令色，这也不是。这是什么性质？这是一个国家的行政和司法机关对美国人民公然撒谎，光天化日之下瞪着眼在那儿说瞎话，这个事我认为是非常严重的。说到执法人员滥用执法连续杀死平民，当然他可以解释这可能是事故啊，或者是怎么样，不管是不是事故咱们先放一边，无论如何这都是应该彻底调查和检讨的，对吧？你当时开车的那个古德女士，包括这个普莱蒂啊，这位小男护士，你不管是因为什么，这事儿怎么也得调查一下吧。结果现在第一时间从总统一直到下面的官员集体冷血污指死者是什么恐怖分子，无条件的维护自己的执法队，特别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总统、副总统、司法部长、国土安全部长、 FBI 的局长，包括下边的指挥官，竟然集体颠倒黑白，公然撒谎，挑战公众的认知。执法机关公然撒谎，你告诉我这意味着什么？在这国家还有公平正义吗？你还能信赖还能指望这些人的法律的执法吗？他们在故意撒谎，那么多角度的画面，哪儿看到一个人挥舞着手枪冲向执法人员试图屠杀他们？你在那儿说什么呢？然后川普就说这个人是个恐怖分子。一个国家的执法机构公然撒谎，执法者故意撒谎，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些机构和人物啊，从川普以下完全背离事实，践踏最起码的司法的信任，我认为这甚至是比杀人本身更可怕的。 如果说到杀人，你说到那帮执法者，那个杀人的和这帮和这个小伙子，他也无仇无冤的，也不至于非要置这个人于死地。当时呢，可能确实是没看见那手枪让他们给拎走了，可能说他身上有枪啊，当时有点过度敏感。哎，你也可能是不是一个事故，咱们都先放一边。但是这么明摆着的事实的情况下，我相信他们每个人，从川普到诺姆，他们这些人也都看了那些画面，电视台天天滚动播放，然后这些人就故意的在这儿扯谎，在这儿胡说八道。我认为这个是比杀人本身，比这个事件本身还可怕。这说明什么？整个的司法机构已经失控了，已经完全没有正义可言了，已经完全不遵循最基本的事实了。那后边继续会发生什么，那就可想而知了。现在死了俩，那绝不会是最后的两位了，那后边的事件会更多。我认为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行政和司法人员集体光天化日之下在这儿颠倒黑白，在那儿扯谎，那在美国的司法，我认为至少在执法这个环节已经彻底失去了任何的公信力，这个才最要命的。我认为这个摧毁，这是拆美国的房梁啊，我认为这个才最要命。川普呢发了一个重磅的声明，宣布从2月1号起，任何庇护非法移民免受 ICE 追捕的这些庇护城市或者是州，将不会获得任何的联邦资金。那当然这里边顶着的一直都是蓝州嘛，有一些城市可能是红州的一些蓝市都要遭到沉重的打击。川普抓非法移民解决治安问题，这一点我都是赞同的。但是你用的这种法西斯的方式方法，你用的这种令人发指的非法手段，这个就是确实我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现在已经不能说是什么好心办坏事了。我们出发点是好的，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你刚才看他这个表态了吗？连好心我认为现在都已经说不上了。他现在就是故意这个，然后呢出了问题故意的在那扯谎，睁眼说瞎话。我认为摧毁的就已经不是这个事件本身，是人们对整个你这个行政和司法系统整个的信任了。那你们这帮人都可以这么干，那这以后这跟共产党有什么区别？你告诉我，你这跟共产党有什么区别？特别是那些划船粉们，这两个事件如果发生在中国的大街上，执法人员把老百姓就这么打死的话，你们怎么说？骂的比我还起劲儿呢。结果这事儿发生在你们伟大的川普总统的治下，然后立刻就丧绝灭绝人性，就开始丧绝人伦，就开始立刻颠倒黑白，那你们怎么回事？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啊，我就看着这帮人在那撒谎，在那硬凹，在那胡说八道，我就感觉到非常的不可思议和震撼。这都能卖，那你说美国还有什么不能卖的呀？这个啊，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来吧，说说民调吧。YOUGOV 在昨天呢对将近4000个美国成年人完成了一个调查，就说到这种联邦特工当街枪杀美国公民这个看法，认为有正当性的是 20%， 就刚才我说的那些人，认为不正当的有 48%， 不确定的 32%。 那认为正当的什么人呢？共和党净支持率是 31%， 也就是认为这么干对的比不对的多 31%。 在这儿呢，我估计我也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了，在可以想象的5到10年之内，我是再也不会支持共和党的任何人的。这个党现在已经完全妖魔化了，这个已经完全邪恶化了，不能理解啊！原来我那么 喜爱的一个共和党，彭斯啊什么的这些人，现在就已经变成这样。民主党人是支持率是负的 79， 关键是独立选民是负的 37， 也就是反对的比支持的多 37%。有 52% 的人认为他们已经看过了整个枪击案的视频。那民调还问了一下对边境巡逻队，也就是在边境那儿那守着非法移民那还是哎，但那个好感度还可以。好感是 45, 反感是 42, 哎，对这个还能接受吧，这还行吧。这简直是啊，这不能理解啊。来吧，说说这是谁啊，一个多家的一个综合性的民调。对川普在移民问题上的支持率啊，给综合一下呢，现在偏左派一点的美联社他们搞的这个呢，支持川普的移民现在的这个搞法呢是 38， 反对的 61。 CBS 和哥伦比亚 和余冠他们做的这个呢，支持的是 42， 反对的是 58。 西耶纳支持这个移民政策的是 40， 反对的是 58。 那你别老说左派的呀，你说说右派的。有啊，拉斯姆森这是右派的吧，支持现在川普这个移民这打法的是 39%， 反对的是 59%。 你觉得拉斯姆森这怎么样？比那左派的还厉害吧。刚才左派那个西耶纳那还是跟纽约时报联合的呢，还40呢支持呢，到拉斯姆森这儿支持的39。 Signal 这典型的保守派的，支持的是48，反对的50。那这个很接近，几乎一半一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华尔街日报支持的 48， 反对的 52， 因为他这个做的是稍微有一点早了啊。这是大致的一个民调的情况。来，花一点时间简单说两句贸易战。那现在贸易战还有人干吗？有啊，欧盟和印度要签了。昨天呢，大局基本已经抵定了，把那个 FTA 也就是自贸协定现在基本上已经公布了，那回去各自都要有个批准的程序嘛，人家也签了。和中国这还没签呢，这家伙中国那不是有一个协定一直在那个欧洲议会那儿卡着呢吗？人家和印度最后现在未来要把产业链要建在印度了。汽车关税大幅度下降，从现在的最高 110% 要降到 40%， 未来的几年内降到 10%， 它的路线图都出来了啊。这个印度自己有一点汽车工业稍微保护一下，然后纺织品、医药、 IT 服务啊，对欧洲打开了市场，互相开始大规模的准入。欧盟呢取消大幅度削减印度纺织品和服装大概 10% 到 12% 的关税啊，基本都减了。这样的话让印度在市场上对越南和孟加拉的竞争占有一定的优势。另外对印度药的整个审批程序，印度做纺织药那世界闻名嘛，人家也开放。另外呢对 IT， 双方的 IT 水平都是很高的啊，这个呢双方互相准入互相开放。特别是人家拿出了1500亿欧元的一笔基金要参与到印度的国防，减少对俄罗斯武器系统的依赖，来用欧洲的国防技术，等于欧洲把自己的国防技术也对印度开放。现在呢印欧关系已经单纯从过去的买卖关系升级为供应链伙伴的一个战略同盟，人家把它给升级到这儿了。印度不得了，14亿的大市场呢。最近有朋友讲，最近世界上各处旅游，那印度人很多的，在游轮上在哪儿呢，印度人出来了，到处跑。你像原来我印象70-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到处都是日本人、台湾人，你想那时候四条小龙嘛，他们挣的钱了，到处旅游。再往后呢是斗转星移嘛，变成了中国人，现在轮到人家印度人了啊，这现在到他这儿了，人家这小日子起来了。所以说这是贸易战啊，你现在你美国折腾人家欧洲或者是怎么样，人家直接跟印度人家安排了这么一个战略的大后方。 来吧，下边我们花时间说说张幼霞。现在这一看，确实是让人感觉到脊背发凉，毛骨悚然。这么多年的铁哥们儿，这么多年的发小，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习近平这次是要奔死了办张幼霞，这次是真狠啊。华尔街日报魏玲玲他们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应该说在这时候能拿出这么准确的一些料来，绝对不是什么个人行为啊，有人偷偷的给他们透露，那一定要抓到他们。魏玲玲他们也不敢参与到这种类似于间谍活动，泄露重大国家机密的这种事件，他们也不敢，他只是一个记者，他犯不着。所以说一定是中共内部有人奉旨放风，由华尔街日报在往外扩散，所以说这篇东西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因为它所泄露的内容可以说是国家机密等级的，所以说这次的可信度是很高的啊。最后给张幼霞定了三宗罪，第一宗罪泄露核武器机密给美国人，第二个收受巨额贿赂，第三结党营私搞政治帮派。这三大罪您掂量这什么分量。知情人士透露，周六上午，您掂量，今天才礼拜一，也就是两天前，一些军方的高级将领出席了一个高级的简报会，说在这个简报会召开的前一天，国防部公布了那个重磅的消息，对张幼霞进行调查。然后国防部啊声明啊，这个呢还有很多其他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没有透露啊，这个呢这是转一天啊，礼拜五干的那件事，这是礼拜六开的简报会。知情人士表示说，张幼霞呢正在接受调查，罪名是涉嫌组建政治帮派，破坏党内团结，有一个影响力的网络，另外滥用他在中共最高军事决策机构中央军委的权力。那权力本来是军委主席负责制，应该是军委主席的，他在滥用，还组成自己的结党营私的政治帮派，这是一个啊。另外呢，当局在调查张幼霞对一个负责军事装备研发和采购的强大机构的监管情况，知情人士讲，张幼霞涉嫌接受巨额贿赂，以换取这个预算庞大的采购系统中获得晋升。这说的谁？说的李尚福嘛，就是装备部嘛。当时呢是装备部，是李尚福准备当国防部长，是给他实施了巨额的贿赂。我听到一个说法啊，这个大家画一问号，说是2000万啊，这我就不知道了啊，我只是听说啊，这有这么档子事儿，这是巨额贿赂。然后知情人士透露，在简报会上披露的最令人震惊的指控是，张幼霞向美国泄露了中国核武器的核心技术数据。那怎么回事啊？知情人士讲得很细啊，说整个这方面的证据来自于顾军，顾军是中国核工业集团的总经理。这核工业集团这可不得了啊，啊，这是中国的一个大央企，核心机密，负责监管中国的民用和军用核计划的各个方面。说他是从这儿知道的数，然后呢他就给泄露了，而且明确讲是泄露给美国人的。那什么场合泄露给美国人的呢？这都发生在这个周六，在这周之前的周一，也就是四五天前，北京已经宣布对顾军展开调查，怀疑他严重违反党纪和国法。然后在周六的这个简报会上，他们讲对顾军的调查和张幼霞泄露核机密的安全漏洞已经联系了起来，这是里边主要的内容。他那文章写的是很长了，我就不给大家全念了，主要说的是这三宗罪 啊，这个泄露核机密，向美国泄露核机密。好家伙，这家伙这事儿可不得了啊！这个巨额贿赂，这个大家好像都心里有数了。然后呢，结党营私、拉帮结派，这个大家心里也都有数。泄露核机密这件事儿确实是令人震撼。那下边我们就要问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可信吗？张幼霞作为中国的常务军委副主席，可以说是常务军队的第一把手，因为习近平他平时不过问嘛，平时管军队都是他呀。他会向美国泄露核机密，这事儿可能吗？你泄露核机密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是要卖钱，还是要讨好，还是他是美国的线人？你到底是什么呢？可是张幼霞这是盘踞共军几十年的一个大家族啊，最后一直爬到了最高层，他缺钱吗？他缺名？他缺利吗？他什么也不缺呀。所以说这是怎么回事？到现在说到这么一个惊悚的泄露核机密，可是呢，到底泄露什么了？没有任何的细节。是什么导弹技术，还是核技术，还是核武器的数量，是什么怎么泄露的，什么方式，跟美国的一个什么场合泄露的？没有啊。是见面的时候泄露的？那他旁边有很多别人呢，还是通过中间人，通过间谍渠道泄露的？在里边干嘛呢？收了多少钱？泄露给美国谁了？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啊。所以说这件事儿，这个太惊悚了。那说到顾军，那等于是顾军牵连到张幼霞，然后呢，这就涉及到是顾军把他给揭发的，还是怎么样？这个不知道啊。说到这个，这事儿太惊悚了啊！首先不完全看不到有任何的细节，有任何的可信度，这大帽子先给你扣上。这件事儿意义非凡。奉旨放风，我认为主要这次放风放的就是这句话。华尔街日报整个这篇文章写了半天，实际上最吓人的、最核心的就是这件事儿。哇，这可是个非同寻常的指控，和当年的周永康有一拼了。周永康当初是因为他是原来朝鲜大学毕业的嘛，他好像在那边上大学，他向金正日，他们是老朋友啊，泄露了当时胡锦涛对朝鲜的原则立场。当时他是泄了一些密的，后来这个被反证，因为中国在朝鲜那儿也有间谍嘛，反馈回来，最后那周永康肯定完蛋嘛，这情况是严重的。或现在张幼霞泄露国家的顶级机密，而且是向美国泄露，你这四个大字啊，通敌叛国呀，这还得了啊？这个就这一件事儿，这就避得过了，这还想出来？这你要把这个帽子一扣，这就是要奔死了，办张幼霞了。你这个帽子是不是实事求是？有没有这么档子事儿？这就不知道了。反正那有这顶帽子一旦砸实，已经奉旨放风放到这么一个地步，能收回去吗？魏玲玲他们如果不知道确凿的消息，胡说八道，就是自己跟听床弄诗一样，造谣摇棍一样，就这么写，那你魏玲玲还想活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嚯，这种事儿都往外说，通敌叛国，至少是无期，就享受周永康待遇，您就出不来了，这有可能是死缓的。你认还是不认啊？参考周永康的案例，当时周永康包括后来的任志强把儿子拎出来，你服不服？周永康这不是说张玉霞儿子也让人给办了吗？儿子在这儿呢，孙子在这儿呢，怎么着？你认还是不认？那为了子孙后代，你也得认呢。周永康在新闻联播里边向全国电视认罪啊，我错了，你不认也得行啊。 任志强没辙呀，人家把你儿子给办了，最后你也得认呢，一判判18年，你也得忍着去。好家伙，这件事儿得给定的性啊，这是要奔死了办。哇，这件事儿让人一看是倒抽一口冷气啊。新华社的社论给他定了5个严重，然后再加上核机密的泄露。可是不对呀，你要说这事儿我也是不明白。你要说核机密泄露也不是上个月泄露的呀。按说这里边结党营私、巨额贿赂、接受李相福的什么贿赂，哪件事儿也不是新发生的呀，这都是旧事儿，都是老事儿啊。那你要认为他当初就泄露了核机密了，要办他早就办了，为什么要留到今天？12月10几号他还出席什么封上将的什么仪式呢？你要办为什么早不办他？为什么非要现在电光石火一般的突然的发作？为什么72小时之内把这人就给办了？所以说，说到前面那个泄露核机密、巨额贿赂、结党营私，我认为这次办他都不是为这3件事，一定是发生了一件别的什么事儿，导致了最后的大决裂。多少年的朋友都不认了，而且要奔死了弄你。泄露核机密这帽子一扣，那是要把这老朋友奔死了弄啊，这是多大的仇恨啊！当然是不是政变这就不知道了。所以说现在张瑞霞牢底坐穿，只要习近平这一支儿，你比如他不干了，或者是他回去跟邓小平一样垂帘听政去了，上一个别人，然后他还当着军委主席啊，这种呢，直到他死，反正在他死之前，那还不一定呢。张瑞霞比习近平岁数还大个1-2岁呢，谁死在前面还不好说呢，那就牢底坐穿了。呵，你说这给他看军委看了10多年，这是他最信任的一个哥们儿，最后两个人走到今天这一步，这确实太令人震撼了。这个我有点想不明白啊，倒抽一口冷气。来吧，那还有一些补充的一些细节。这两天那个中日政经评论那位鲁社长在日本的这位朋友火呀，这两天好啊，我一看他那视频啊，都几十万的，好啊，人家做节目做的比较认真啊，比较言之有据啊，希望大家捧，这个没毛病啊。他最新呢做了一个透露，他现在说什么是什么了，在这件事上，那前面那个都可靠，这句话应该也比较可靠。他讲呢，抓张幼霞当天西常委专门开了常委会，然后那个现在还残存着一副主席嘛，就是搞政工搞纪委的那个张生民和一个军纪委的少将列席了这个特别会议，汇报了张幼霞团伙的问题，就这两位军界的向常委汇报，会后就决定马上进行抓捕，整个过程非常顺利啊，没有遇到任何的反抗。这两天呢，摇棍们又开始编啊，说张幼霞当时只是带着几个人啊，遭到了100多人的伏击，是怎么？我也不知道这帮人都从哪儿编出来的啊。那这个我认为是比较可信的，没有人能够反抗。严格讲，张幼霞连他给他门口的那个勤务兵他都指挥不了，自从军改之后没有人具备下边的大将，包括一些战区的司令，他都失去了任何作乱的可能，就连自己的警卫班都指挥不了，就可以这么讲，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然后另外呢，确实有这么一个小争拗，他说你看中纪委网站当时一开始把张瑞霞立案调查那新闻给登上了，然后多长时间以后又把它给删除了，这确实有很多人，这个有啊，因为当时都有截屏。为什么？那这件事儿是不是内部有不一致、有不统一的一面呢？我认为这个呢，其实您要是研究中纪委那个网站，你应该多动动手，往前多追一下啊。我认为这个呢，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张幼霞、刘振利两个人是军纪委办的。这跟中纪委还不一样， 不信你就找中纪委的这些调查的那个内容啊，他原来发的那个新闻里边，你就找啊，没有一条关于军队将领被调查的新闻，像以前苗华、何卫东都没有在中纪委的网站里边出现。那你说一开始他们给摆上去了啊，那可能是错了，因为之前所最近军队办了多少人，中纪委都没登过，你自己去找，没有啊，没有，也就是在调查的这个板块。那新闻板块里面有吗？有啊，有，在他的要闻栏里的第二个页面你能找到，就是解放军报对张幼霞被抓发的那个社论啊，就那五个严重那个都有啊，包括呢新华社同时发的那个通稿啊，那个也都有。所以说呢，他没有放在调查的那个首页里面，所以说这个很正常啊，作为中纪委呢和军纪委，井水不犯河水，这有点像当时国民党里边呢，这边是中统，那边是军统，各干各的啊，两边呢还不和，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吧。所以说不存在中纪委，好像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啊？啊，没有啊，原来人家就不登啊，你要苗华呀，什么何卫东都没登过啊，都没登过。第一时间登可能错了，后来一发现就给删了啊，是这么个情况。那今天我们关注这个话题呢，咱们延伸一点，跟墙内有朋友我们聊了一点，有一些感慨了。抓了这么多人，你看《华尔街日报》呢梳理了一下，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边，已经有50多名高级军官和国防工业的高管被调查和免职被抓。外界的不完全统计，被清洗的副军级以上的将领已经超过170人了，就上边台面上的就抓了50多，下边副军级以上的，那就是少将、将级、中将左右这种级别的，就抓了170多了，这还是不完全统计啊。所以说到这种高级将领被团灭，相当于习近平把现在的军队领导层来了一次推倒重来，等于上演了一次二次军改。当时第一次军改就是张幼霞他们这些人主持的，哎，他呢画出道来，然后这些人具体执行的，这是第一次军改。那现在呢，等于把这茬人又都给送进去了，他要进行第二次的军改。那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有很多朋友讲，是不是为了打台湾呢，或者是怎么样，没有这么干的。咱们简单啊，咱们把这事儿给总结一下。说到刚才说了多长，50多个加上或者是什么170这茬人，华尔街统计的是两年半啊，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2022年10月还是11月20大以后。这什么概念？因为整个这届的中国的中共的军委班子到下边的这种降级各方面的提拔，全是习近平自己亲自组建的。也就是两年半的时间，现在已经集体崩溃。去年的6月份，他在一天官宣干掉了2个国防部长，这创了中共历史的记录，毛泽东都没这样过。等于对整个的这一茬人不满意，全部集体拿下。你要说独裁者清洗军队，这个不新鲜，各国也都干。但把自己亲自提拔的、自己搭的这个台子，所有的自己选拔的将领几乎全部推倒重来，这个是没见过的。特别是把上边这个掌舵的头，这个张幼霞，没说吗？这是红二代，在整个现在军委里唯一的一个代表了。他这一完蛋就没有红二代了，而且又是父一辈、子一辈，两个人又那么铁的这种关系。尽管张幼霞封上将是胡锦涛发的那个委任状，但是这两个人的关系，要不然的话，军委干嘛让他给看了10多年的家呀？这是外界认为最稳的一位。何卫东，这就是为了打台湾的吗？也是破格提拔的，进了政治局的。李玉超，火箭军那司令，也是一路破格提拔的。 最后呢全部推倒重来。昨天给大家讲嘛，至少15名上将级别的被拿下，中将少将的难以计数，最后达到的规模和斯大林有一拼。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斯大林没说5比3，五个元帅干掉了仨，他是6比5，六个里边干掉了五个，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家伙连锅端，从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参谋长，几乎全部的火箭军为标志全部落马。这个你要说斯大林干的还基本都是前朝留给他的，原来红军的创始人是托洛斯基啊，最后呢被斯大林给歪曲的历史，他变成了红军的缔造者，那不鬼扯吗？他把人托洛斯基他们都给杀了，图哈切夫斯基那帮元帅都给办了，哎，他呢最后他洗的是那波人，习近平洗的是自己提拔起来的，这个在人类历史上这是比较罕见的啊。为什么要洗自己的军队呢？是有些朋友讲了，首先第一，对外眼下这支军队打不了仗啊，太腐败，我这洗完了军队要准备对外战争。可是在历史上讲，在大战之前，如果两三年内就要对台湾动手的话，大规模的清洗专业的这些将帅，甚至把军队高层连锅端，你这玩意儿怎么打仗啊？甚至都是自己提拔的将帅连锅端，你这怎么打仗啊？那有人说了，现在你这帮人都老了，对吧？你现在找一帮大学毕业的，对现代战争非常了解的，你看上乌克兰那帮人啊，人家就用了一帮年轻的啊，这不是用挺好吗？那在中国这事儿可不一样，这200万军队可不能像乌克兰那是没有可比性的。能当帅能当将的，您得有两个字儿叫威信二字。不能因为我知识多懂得多，我是一个技术将领啊，我就是懂现代战争，上来白活白活啊，大伙儿就都服你，都能听你的，听你调遣，门儿也没有啊，门儿也没有啊。你一定要有威信，你得有人望，你得和大家处，处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服你，下边的这些人为什么服我，都是我的老部下，整个这个金字塔才能堆起来呢。哎，你才能指挥若定，让大家干嘛干嘛。你以为军队那么好指挥呢？没那么简单的。所以说像这种自裁式的大的清洗，你说这是为了对外战争，没这么干的。斯大林是把军长什么以上的跟习近平这差不多洗了个干干净净，结果希特勒一来，在战前的那头一年，200万人被包圆，100万人被包圆，300万人被包圆，大规模的被人家给打得稀里哗啦，指挥的全剩政委了吗？但是让人砍瓜切菜一般，多半个国家都让人给拿下了，那红军都变成什么了？所以说现在整个中国的这支军队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你说他是为了对外战争吗？我认为不是。那就是第二个原因，他就是为了确保自己的政治安全。他对军队已经不放心了，他对张幼霞已经不放心了，那么多年的铁哥们儿，他已经不放心了，甚至现在用这种什么泄露核机密这样的黑帽子都往脑袋上戴，要奔死了办他，说明两个人在政治上或者是在各方面已经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激烈的矛盾，甚至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要不然的话也不会奔死了，这么多年的交情都不顾了。因为张幼霞树大根深啊，从沈阳军区上来盘踞高层已经10多年了，那下边呢，因为中国军队也是战队文化啊，跟对了大哥你才能往上升啊，那这一串一串的也都是往下，你以为下边的团长下边的营长各方面跟上边没关系，都是战队的小弟啊，一波子一波子的呀，那这事儿就不好办了。那既然是政治问题，那就没完了。 那就没完了。什么概念？要清理余毒了。那下边就清洗吧。谁是张克侠、张幼侠的人？刘振利肯定是他的人吧，连带这次把总参谋长也给办了。那下边的谁是他们原来提拔的或者原来走得近的？那就一个一个揭发吧，一个一个往下洗吧。平时大家都明细，原来张老大在上面主事儿的时候，那自己都炫耀啊，唯恐让别人不知道我是他的小弟。那这回齐了，那就办你吧。所以说整个军队的高层在下边的基础上，那大家就会人人自危，互相揭发，互相检举，学习思想，然后清理张幼侠的余毒啊。这个就要斗这么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还想打仗呢。三到五年之内，我认为共军的整个的战力，原本也没多大战力，这次是进一步的被掏空。所以说对外战争这一条到现在你基本就别想了，特别是对台湾，这要上演举灭国级的这种国家级的战争，他想也别想了。内部就整顿这个来满足他的政治安全感，这就是未来在一两年两三年内一个主要的问题。所以说说到这个啊，那您认为二十一大呢？二十一大还有悬念吗？二十一大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他如果这支军队啊，因为很多人讲这军队不会政变的，因为现在军队你不管是张幼侠系的还是三十一军系的，甭管是哪个系的，这帮人都盆满钵满，这帮人都挣了大钱，不干了就回家当富家翁呗，人家有的是钱，对吧？所以说这时候谁有理想啊，为了国家的未来，为了建一支国军，不想当党军了，奋起一击，咱们来来吧。没有这样的人，在这个系统里边没有这样有血性有理想的。年轻军官可能有，但就中国你又不可能成事嘛。所以说中高级将领是没有这样的人的，是没有这样的人的。所以说习近平呢，尽管是啊，现在把张幼侠彻底拿下，下一步派谁管这个也不知道啊。你总不能就凭一个锦衣卫的这个张生民，军队也不服他呀。你懂军队吗？你平时就是一个抓纪律的，一个抓贪污腐败的，你也不懂带兵，对吧？你是将军吗？所以说这个那他下一步该用谁啊？你用谁你能像张幼侠那样有这种信任关系啊？别人你怎么信呢？他还敢信吗？所以说下一步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有人说是，你看他说办谁办谁，他这个权力如日中天，对，确实有，但是他折腾了这么多次，这支军队也没让他彻底的折腾服，说明什么？他说明还是有问题的，他还是有问题的。所以说这次呢，我认为咱们就跟我昨天判断的那个第一印象差不太多。整个这个2026年初，习近平如日中天的权势开始掉头向下，就跟当时913林彪跑那一下以后，毛泽东无论是个人的威望还是他个人的心情身体的状况，各方面是斗转直下，立刻掉头向下。我认为整个的这次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上礼拜五，是习近平的一个转折点啊，是他的一个转折点。没有什么别的想法，这通过把自己的高层将领自己亲自提拔搭建起来的一个新的指挥系统彻底摧毁，推倒重来，二次军改，你认为这东西能在一两年内形成战力，能去打台湾？不合情理啊，不合情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这将让他连锅端了，随便揪上一个人来就能当将，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啊？这没那么简单的啊，不是说从石家庄啊那个就国防大学里边一看这教授啊叫什么李立的，包括张召忠啊战略局局长什么，干脆你上你来吧，那不扯呢吗？你能带兵吗？到军队那儿，你吆喝得了那帮丘八爷吗？那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不简单 啊，所以说我认为呢，他的内部还是有这么一定问题的，奔死了办。说明两个人在整个12月份到1月份之间，两个人是发生了一次猛烈的冲突，最后到了势同水火、势不两立的一个程度。当然这件事是什么现在还不知道啊。当然我看那位所谓的蔡老师啊，又在那儿捡别人的圣烙，又在那儿啊说两个人争吵了，说呢什么不能和美国这样啊，不能和台湾这样，我一个字儿都不信啊。最后呢咱们就看，反正魏玲玲他们现在已经上手，这个奉旨放风的渠道现在已经比较稳定啊，这里边呢有一个鲁社长，外边呢有一个华尔街日报，咱们就盯着这两条线索看他们有什么一些最新的进展啊。这是今天的一个观察。来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好吃的说川普每天都得有新闻，美国公众对他花过多精力于国际事务，无暇关注国内最应处理的像经济、爱泼斯坦等关键议题表达不满，国内事务的成绩才是选举的决定性因素。卡尼已经澄清加拿大不准备和中国签自贸协定，其实加拿大根本不可能这么做，因为加拿大从未承认中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地位。您说的非常对啊，这个呢现在卡尼也澄清了，我们只是搞了一个贸易争端的解决方案，没有什么 FTA 啊，没有这个啊。贝森特也认可了，是 就这么回事。所以说呢你只要你别和他签贸易协定，那百分之百就不存在啊，等于这百分之百关税的事儿呢，这事儿也就吹了。说到呢关于您说的这个内外的问题，这个大家都认可，但作为这个岁数的川普来说，此时此刻这个心态的人来说已经听不进去了。因为你要搞经济、搞物价、搞这些细活，这上不了头条，这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做工作。你比如说你至少想了解问题，你得把各大超市、把沃尔玛什么这帮人叫到白宫来，大家说说你们的困难是什么，对吧？现在需要我们来为你们解决什么问题，你得给大家做服务嘛，怎么要把价格降下来，对吧？你把保险公司请来，或者是把搞房子的这帮大亨们请来，把石油的什么请来，你得听大家的看法，把汽车啊，汽车行业的这帮大家伙都请来，咱们现在什么问题啊，对吧？你得解决这些细致的问题，可这东西没聚光灯，没有头条。大家看现在川普每天铺的都是什么地方，都是有头条的地方，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些地点，典型的网红心态。他现在没有聚光灯，每天没有一个头条关注，他根本活不了，他整个的精力、他的这个生命力的来源全在这上面。所以说这提前都预备好了，古巴你看伊朗这个丢了人了，你在那说了那么多大放厥词，最后伊朗人前赴后继死三万多，你不给人一说法，所以这次怎么也得揍他一下。但你说大打他敢吗？人家那边急了，把霍尔木兹海峡那才多宽啊，20多公里，弄门炮到那儿就能给封锁，那别人的油谁也别出来了，全世界一块死，他敢吗？他不会搞那么大。你真的把哈梅内伊斩首，他哪儿找他去呀？现在连总统都找不着这老头藏哪儿了。所以说现在呢这件事儿啊，他典型的网红心态，他已经浮起来了，心态已经飘起来了，他已经做不了那些耐心细致的艰苦的工作了，所以说这个就没辙了。而且呢像贝森特他们这些人也不是做这个事儿的人啊，像那个卢特尼克也不是做细事儿的人，所以说这些人都跟着他一天到晚的跟着他吆喝呗。这是什么呀？这是 Fairy Ride 法院已经出了禁令，禁止 ICE 删除任何证据。这次明尼苏达我看沃尔兹他们这帮人跟他拼了，这次一定要跟你打官司啊，一定要告你，说这和左右没关系，现在引起民愤的是不受控的权力和过度的武力。我认为还不是，我认为比这个更严重的是那帮人公开撒谎颠倒黑白，那你自己在摧毁整个美国司法的公信力啊。 如果你们执法者你们都这么说，然后作为行政单位从总统副总统再几个部长都这么说的话，那美国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任何的信任可言了。说 ICE 现在就是不受控的权力，作为一个联邦执法机构，可以不亮身份，可以蒙面，而且不能被质疑，随时可以使用致命武力。现在这事儿已经完全失控了嘛。啊 ,Red Cloud, 谢谢您的支持。Willow, 说张刘被抓已经是铁一样的事实了。接下来大家就开始猜猜看的流程了。至于官宣的罪名，那是一个字儿也不能信的。所以说大家体会华尔街日报搞的这个报道啊，这个报道首先做出这么重大的啊泄密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我认为这个已经表明了习近平的态度。两边一定是发生了一些势同水火你死我活的斗争啊，现在已经彻底抓破脸了。那这次老张基本就出不来了啊，就基本上就是周永康的那个待遇了。无期徒刑大概是跑不了了啊，基本就这么一个情况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